接下来是正道的时间，今天罗牧师在我们当中要为我们正道的题目是有什么就要。罗牧师所引用的经文是腓立比书第二章一到十一节，请我们大家一同翻开腓立比书第二章，我们一同读第一到十一节。翻到了，我们一同开声读一遍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一节。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上帝的形象，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上帝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上帝。我们请罗牧师我们正道。
大家早安，感谢主，大家都能够一起，我们来敬拜我们的恩主。我们打开刚刚所读的这一段经文，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一到第十一节。我相信这一段经文在座的弟兄姐妹啊，一定都很熟悉的这一段经文啊，只不过可能会感觉到今天这个你的题目啊有点新潮啊。有什么点点点就要点点点，你说到底在这个卖什么关子啊？里面葫芦里面有些什么东西？其实你一读你就知道了，我是从经文里面直接选出来的。有什么呢？在基督里面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在圣灵里面有什么样的交通？心里面有什么样的慈悲怜悯？底下呢他就讲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所以我是从圣经里面选出来，很 biblical 啊。有什么就要，换句话讲啊，这个题目好像是一个填空题，提醒诸位，你读了之后啊，那你就要问了，你怎么来回答？有什么你要怎么填进去？有什么？有什么恩赐？有什么喜乐的事情？我可以就要来分享。有什么好处？福音的好处，就要来见证，就要来传扬啊！有什么样这个心得？有什么样参加了聚会所得着的，在真理上面的建造？那就要我们一同能够使众人也得着属天的灵粮。这边他给了我们好几个很明确的，基督里面有什么样的劝勉，爱心有什么样的安慰，圣灵有什么样的交通，心里面有什么样的慈悲怜悯，就要爱心相同，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好，我们就从这个地方我们开始谈起来。我有一次听唐牧师讲到，他一开头他讲这一段，他就问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啊。那我也要问诸位啊，我不是这个不是 original 啊，唐牧师的 original 题目，我把他的题目借过来了，也问诸位。他说，你把第一到第五节里面啊，第一到第五节里面，这个问题你问这个外国人没用的，一定是要问读中文的、读华文的才有用啊。这一 到五节里面呢，所有带着有心字旁的字，你数一数看看一共有多少个？有没有听过唐牧师这样问过问题的？啊，那是他很早很早以前，大概七零年代尾的时候啊，大概80年代、70年代尾的时候那个聚会啊，他问了这个问题的。他一开始他就说，请大家诸位算一算，哦，你算，不过现在呢是一国两制。啊，一国有两个，有繁体字有简体字，你读的是繁体字的话你算出来了就多一点，你读的是简体字的话你算出来就少几个啊？为什么？因为那个爱字呢，你的繁体字里面有一个心的，现在变成底下就是一个有，没有心了啊。其实你爱，你从哪里爱？当然从心里面爱了，是吧？那个意思原来是指那个好处啊，好像捧着心在后面追。为什么？因为你要把那个好处，把你的那个爱表达达到你前面，你所爱慕的那个你所爱慕的人在你的前面，不在你后面，在你前面，你跑过去要把你的心要显露出来，要告诉他我爱你啊，有我里面存着爱，是这个意思。原来这个繁体字的意思原来有这个意思在里面的啊。所以你如果数一数你会注意到啊，那我不要打扰大家分神了，我可以告诉你一共有17次。繁体字里面一共有17次，现在是一文两字了啊，一文两体啊，有那个繁体有简体，一国两字有两种字体啊，这个算出来可能不一样。这里面呢马上就给了我们有一个印象，什么印象呢？这里面呢你如果把心给拿掉的话，这一段就落空了，好像没有东西的，你说是不是？的的确确是这样子，的的确确保罗写腓立比书里面呢，他提到了这个字眼特别多啊。你说我们这边呢有些什么呢？爱心、安慰的位置啊，这个慈悲等等啊，这个怜悯也是竖心旁等等。你把这些统统把它算进来弄，都是心呢。当然，我们不是因为字体里面，我们的这个字体里面有心字旁，有心这个字眼，所以我们说保罗他在这一卷书信里面提到的心提到的特别多，不是因为他实实在在他提到的心特别多，只不过我们华文圣经不一定把它翻译成心，翻译成什么？翻译成意念，翻译成那个意。你知道圣经里面讲说，你要尽心，那是你的 heart； 尽性，那是你的 soul； 尽意，你的 mind； 尽力 ，or your might, your strength。要怎么样？要爱主你的上帝，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这个意志就是这个 mind， 就是原来就是心的意思。只不过这里面的这个意志呢，意思的意哈，尽意。有这个意念，这个意志原来比较偏重于我们的悟性，我们的领悟力，我们的智慧，我们的思考的功能。所以我们爱主，我们敬拜主啊，不能够把你的思考的功能给丢掉了。很多人以为信仰就要把理性给关掉，把理性给抛掉了，不是的。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是因着真理使我们的悟性能够更新，使我们的悟性能够有丰盛的属灵智慧充满我们。所以我们是要明白主的爱，明白主的道，明白主的心意，明白主的引领。所以我们是用心来信，用心来跟从主的啊。所以当然还不只用你的心，还要用你的力，还要用你的整个的生命，用你感性的那个心也要来，那个 heart 都要一起来。那么腓立比书里面提到的心智啊特别多，这个心智呢多半都把它翻译成意念，就好像我们这边所提到的哈，我稍微念几个给诸位做一个参考，你就知道了。譬如说啊，第一章第七节， 他说，保罗说，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为什么？因为你们藏在我心里。这里面呢、那个心是指 heart， 藏在保罗为他们祷告，在他挂在心上面，虽然不在眉头上，因为他两地分隔。保罗写这封信，等会我要告诉诸位，他不是在旅店里面的啊，他在监狱里面，他在监狱里面写这封信，两地分隔，不在眉头上面的，他看不见嘛，彼此看不见，但是呢，他可以把它摆在心头上，他在心头上面，他就怎么样，他就为他们呢有这样的意念，就是这个字眼，意念这个字眼，就这里面用到两个不同的心字，一个是我们这边所讲的这个意念的这个心，另外一个是指我们的这种感情感性的这方面的心啊，这个是一个字。那么第二章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呢，第二节你来看，这里面他就提到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呢 love charity 爱也要相同。对我们华人来讲，爱呢一定跟心连在一起，叫爱心。原来那个字眼里面没有这个心这个字，但是我们翻译起来呢，为了要表达意思清楚，所以我们说爱心相同。其实这里面所讲的这个心呢，是意念，我们就要意念相同，我们就要有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所以我这边所要讲的这个字眼，一点在单单这一小节里面就出现了两次。还有呢，就是第五节，你们我们呢、我们把它改成我们，保罗说你们，那当然是对我们来讲，我们应当以基督的心为心，这边是直截了当翻译成心字的，其实就是这个意念这个字眼。你如果再读下去，腓立比书里面一共用了九次，你说九次不多啊，是不多，但是呢，你如果以跟其他的书卷来对照，从出现的频率来比较的话，你就马上注意到在腓立比书里面出现的次数特别多。罗马书一共有几章？16章。腓立比书有几章？4章。这边有16章，这边有4章，是它的4倍的篇幅。但是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只用了5次这个字眼，就是我们今天所谈的这个字眼。腓立比书只有1/4的篇幅，单单这一卷他就用了9次，你就可想而知啊，这个字眼扮演的这个角色分量，那举足轻重的啊。我们在基督里面有什么样的劝勉，有什么样爱心，有什么样的安慰，圣灵有什么样的交通，心中有什么样的慈悲怜悯，如果把心挪掉了，全部落空了，都空谈了，是不是？所以这里面提醒我们，这里面心之为用大矣哉了，很重要的了，是不是？一生的果效都从心里面出来。那我这边我要特别加以解释一下，那我们这边谈了这个意念，这个心思意念，这个心这个字眼到底跟其他的心有些什么样的这个不同呢？我刚刚稍微提了，提到说要敬意爱主你的上帝，耶稣基督开门徒的心窍，那个也是心，那个是偏重于我们悟性，我们的明白思考智慧领悟这方面的。所以耶稣基督开门徒们的心窍，使我们的悟性更新，明白基督的话语。保罗在其他的书卷里面讲说，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而且要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把我们的心中的眼睛，那就是悟性，心中的眼睛能够照明了，让我们能够真看见他，看见他在他给我们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所得的 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显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那个是我们的觉悟、明白、领会，那是我们的思考的功能。那么我们这边所讲的这个心智呢，更大了。这个心智啊，是有一个整合的意思在里面。我们的思考的功能，我们的感情，我们的爱，各方面的表达，其实都包括在我们在腓立比书我要特别强调的这个字眼里面。这个字眼就像什么？就好像是一个人呢、啊，一个人的人格，一个人的气质，一个人这个人的这个他的分量，他的生命里面的内涵，就是指这个心智。所以在字眼用的字里面，有的时候用的心比较偏重于感情方面，好像我们所讲的这个 heart 啊，这个 heart 啊，别人称很少称 sweet mind， 不是称 sweet heart 啊，是这个意思。那是我们感情上面。另外一种呢，你要用心专心读书，要去思考，那个是 mind， 那个是另外一个心。那么我们这边所讲的这个心智啊，是一个整合性的，是把你这个人，你这个人的气质啊，你这个人的人品，你这个人里面的内容，这个整合起来，以这个心做代表。所以这个字眼是一个很大的字眼啊，这个字眼是分量很重的，包含着你的思考的，包含着你的感情的，包含着你的领悟，通通合在一起。所以从心里面发出来，一生的果效从心里面发出来。你要保守你的心，为什么？因为你的一生的生命的果效，真正你能够达到表达出来的，从这里面发出来。也难怪圣经，旧约圣经里面所写下来的说，我儿啊，你要将你的心归给我。我们要把心归给主，把心归正啊，要把心交给主。好，那可能诸位会想说，那我们怎么样啊？这边讲到说有什么就要我怎么样来做到，我怎么样能够做到呢？啊，事实上这里面我。在进到这个很核心的主题之前啊，我先倒回头，把腓立比书里面的一些背景关系稍微再做一点点的介绍。腓立比书的特别的地方到底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今天早上我选用腓立比书里面的内容来跟大家来分享啊？其实保罗跟腓立比教会啊的关系很亲密，很特别的。欧洲大陆上面所建立起来的第一间教会就是腓立比教会。原先保罗是到了亚细亚，他在亚细亚他有他自己的一个行程的一个预定的计划，但是耶稣的灵禁止他们，圣灵不允许他们继续按照他们原定的行程去各处来宣扬福音，建立教会。诶，这个时候他们转了半天到了这个特罗亚那个地方，晚上见到异象，马其顿人呢，就是隔了海峡，他们那时候所在的地方就是现在的土耳其的地方，刚好是欧亚大陆分隔的那个海峡分隔开来，他就在那个地方，他见到异象，马其顿人在异象里面向保罗提出一个呼吁，提出一个请求，说请过来帮助我们。所以保罗他就与他的同工们一起，一个小小的布道团队过了海峡，就进到欧洲大陆，来到了第一个城池，那是腓立比。腓立比是一个大城，但是那个城呢，主要是因为战略要地，是罗马的驻军驻防军在那个地方。 很少犹太人，没有犹太社区，所以也没有犹太的会堂。他到那边去，他一样传福音，而且去寻找那些所谓的虔诚人，或者是那一小群的犹太同胞，向他们来传扬福音，之后就建立起第一个家庭教会。那保罗到那边去是由圣灵的引导，圣灵用反面的引导的途径把他带过去，是有异象，上帝透过异象好像有这个邀请，有这个呼吁，把他带过海峡到那边去。那么你说到那边去是不是众人就欢迎呢？希望说能够听上帝的福音，听使人得救的恩言，不是。结果有的人看着他有这么样的本事，就要来模仿啊，就要来靠，好像有这种这个被邪灵附身的那个使女啊等等一大堆的这些问题在啊。那么其他的人呢，其他的人很可能一个觉得是一种外邦的东西，完全不跟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有什么样的关联。结果保罗到了腓立比，才刚刚建立起一个小小的家庭教会，他跟他的同伴就被下在监牢里面，有人诬告他们啊，结果被下在监牢里面，而且是受到这个蒙受不白之冤呢，被打了，上了这个手铐，这个木狗啊，这个结果就关在地牢里面。但是就在监牢里面，保罗跟他的同工希拉半夜一样歌唱赞美主，地都大震动起来，所有监狱的这个牢那个门呢，通通都被打开来，手上的这个锁链脚铐通通脱落了啊！就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这种上帝的这个作为里面呢，也让狱卒跟他的一家也信了主，所以一下子那个小小的家庭教会的成员就增加了。这是保罗跟腓立比教会最初的这种因缘，他到那边去建立起来。那么那个时候大概是什么时候啊？那个时候大概是这个稍微早一点的时候咯，大概是在公元40多年的时候，差不多在公元49 50，大概差不多在那个时候，公元50年，公元49 50年那个时候。那么你说写腓立比书又有什么关联呢？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保罗一样他被下在监牢里面，保罗从来没有为自己被下在监牢里面好像诉苦哀怨，没有的。偶尔他会提到，好像我们刚刚在起印经文的时候他提到了说他受捆锁，结果还有的人很可能还要想要来加增他的苦楚。你看他的回应，他有没有在那边咒诅他们？没有，他说或是好意或是恶意啊，这个无所谓，基督都被传开来了。所以他心里面一样，自己在监牢里写信给别人，没有半句的怨言，没有半句的诉苦，反而通篇里面提到的是什么？提到的是欢欢喜喜，提到的是欢喜，提到的是喜乐。这是腓立比书里面的一个特点。腓立比书里面有两个字眼出现的次数特别多，一个就是我刚刚所讲的那个心，那个意念，那个心思，那个意念，这个字眼出现的特别多。另外一个呢就是喜乐。我再说保罗他这样写，你们要靠主喜乐，他说你们要喜乐，再说你们要喜乐，靠主喜乐。我们刚刚所读过的你自己回去好好再学，再把它圈出来，欢欢喜喜啊，欢喜啊，还要欢喜啊等等，你把它圈出来，你就注意到这一封书信在那么样的别人会感觉到不堪 恶劣的处境底下，他写出来的是蛮有安慰的话语，鼓励腓立比教会要喜乐，鼓励腓立比教会要同心。所以这是这一卷书信的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与腓立比教会最初最初开始的时候，保罗在监牢里面，现在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大概是在公元63年64年左右的时候，相隔有十多年哦，有至少十二年了。结果写信的时候保罗还是在罗马的监牢里面，所以从这一角度来看他跟腓立比的教会好像这个跟监狱这个脱离不了关系，但是一点也没有牢狱的那种这种好像牢狱之灾啊的那种味道出现在他的文笔里面。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地方。所以这封书信你会感觉到你读起来稍微了解这个之间的背景。保罗跟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之间的感情，你读的时候那个感情就特别的浓郁，特别的丰富。而且呢，腓立比书跟保罗其他的书信稍稍有一点不同。什么不同呢？加拉太书，你看你读加拉太书你会感觉到保罗为真道要辩驳他要驳斥那些搅扰信徒的所谓的犹太人，奉割礼的犹太信徒，因为他们到处讲说你们信耶稣不够，外邦人还要怎么样受割礼，还要来遵照摩西的律法。所以通篇里面那种所谓的辩论式的那种口吻毅然耀然直面那个很感觉起来就很不一样。你读以弗所书、哥罗西书里面有教义性的教导的分量差不多一半一半整封书信里面大概有一半是摆在 doctrine， 摆在这个 dogmatics， 在那所谓的教义的教导上面很严正的要把信仰里面的根基、信仰里面的这个柱石真理的柱石跟根基要好好交代清楚，之后才讲到生活上面的一些操练，生活上面应当留意的。你读腓立比书呢，你会注意到很多保罗自己的属灵经历，是保罗自己属灵经历你回去好好读，你仔细读腓立比书，你会感受到里面的感情。保罗他在传扬福音的时候放胆为主征战，遇到有任何的这种异端邪说他毫不客气甚至使徒们当中有什么做的在信仰上面与真理不合的他都当面指责但是他有他的感性柔性的那一面，对他的这个自己所建立起来所传扬福音的这些弟兄姐妹，他写下来的书信里面充满了关怀，充满了对他们的爱，他写下腓立比书。所以里面的字眼呢，一个是心意念，一个是喜乐，特别的多。那为什么今天这一堂原来讲罗马书，把罗马书先暂时搁在一边，我们跑过来讲腓立比书，有它的有原因的有原因的。我们明年主日学的安排就有两个季度，我们是要跟腓立比书有关的。我们要读唐牧师的一个讲座，那是很多年前，大概有将近30年前所讲的。30多年前了所讲的一个讲座从讲座里面整理出来的一本书，叫基督风范，基督的风范根据的经文就是今早 我引用的经文，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一到第十一节，让我们就着腓立比书里面保罗写到的，把基督我们能够认识的更透彻、更深入、更清楚。我们基督徒说是属基督的，说是在基督里的，那我们怎么样能够活出基督来？好像保罗他的经历，我活着就是基督，或者说我现在活着呢，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基督活在我里面。他能够写出这样来，因为他对基督的认识到一个地步，跟从基督到一个地步。我也深愿我们呢，在主日学课程里面，我们来认识基督，基督的风范，让我们的眼睛能够打开，看见基督，让我们的心，我们的耳朵打开了，我们能够听到基督的恩言，我们的心打开来了，我们能够把我们所领受从主而来的爱呢，也能够表达，我们爱主，愿意跟从主，愿意学习效法我们的主。所以这是一个季度的课程。紧接着这个季度呢，就是明年的第三季，我们就要读腓立比书。所以我们先读唐牧师的那个讲座所整理出来的《基督的风范》这一本书，小小的一本书啊，所讲的经文就是主要根据着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一到第十一节，然后紧接着我们就要来读腓立比书啊，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原因动机，为什么我今天跟大家选用腓立比书来分享。你说这个也有点说不过去啊，那个明年第二季离现在还有半年的时间了，这么急就要来做广告了哈，就要来想让大家心里面先有预先准备啊，是可能是太早一点。为什么选这个？当然心里面有感动我才选这个。我们读了之后，你难道心里面你不会有所感慨吗？没有什么感觉吗？没有什么感触吗？没有什么感动吗？当然有。腓立比是一个很好的教会，保罗还写信给这样的教会，盼望能够以基督的心同心，能够大家同心。所以我们这边我们就要来问保罗他在这一段里面他所讲的，我们怎么样我们能够来明白。保罗他提到说，在基督里面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里面有什么慈悲怜悯，就要什么，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啊，叫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底下他就提醒了什么，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不可自傲自高，他用正面的叙述，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那么底下呢，不要自私，不要自利，自私自利的人就只会顾自己。他还是一样，他用说不要单顾自己，也要顾别人的事。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想啊，这个劝勉很好啊，这个劝勉应当我们自己呢常常啊，像学犹太人一样写在我们的这个衣袖里面。犹太人他们有这样的规矩啊，是写在他们的这个带的这个衣服佩戴的这个带子上面写的啊。我们也可以了，我们可能写在领带上面，不过我们不常打领带。现在就有所谓的佩戴圣经，就是 pocket size。现在更方便了，就现在所有的 electronic device， 你的手机啊，你的什么里面都有了啊，现在差不多都有了，都根本不需要再另外再带了，那个没有重量的，你另外带还有一个重量，带久了折来折去还皱着啊。他那个现在更方便了，佩戴圣经啊，把这些东西挤在我们脑海里面，想到说有什么就要，有什么劝勉吗？有什么安慰吗？有什么交通吗？有什么慈悲怜悯吗？ 啊，那我们就应当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叫主的仆人，叫主的使徒保罗，他的心可以喜乐。我相信主自己一定也很喜乐，主的使者喜乐，主自己一定也很喜乐。底下他就给我们一些提醒，所以我们想，我怎么做得到？不容易啊，因为我们自己天然的这个本性呢，多半都是啊顾自己，多半都是看别人啊，看自己比别人强。你可能听过唐牧师讲，唐牧师讲说，大卫写诗篇第八篇，他看诸天万有，他有一个感动，他有一个感触，他有一个感慨。他讲什么？他说：“哎呀，人算什么？”这个是很了不得的，从内心里面发出出来的这样的字眼，这样的句子，我们也很少听，也很少用。不过我们自己可能常常用的是他算什么啊，这个是我们常常会碰到的，我们自己有时候会落到这样的，他算什么？哎呀，那个不算什么，他算什么？因为为什么？因为我算什么？我比别人，这里面本性是这样子。所以你这里面的正面的教导，反面的提醒劝诫，你说我怎么做得到？保罗他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秘诀。他的秘诀是什么？他说你要怎么同心，也不是我要你跟我同心，或者是我来跟你同心，我们都与主同心，我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们与他同心了，我们彼此就自然而然我们就同心了，是不是？我们与主同心嘛。所以圣经上面讲说，基督的身体我们要与元首联络，大家要与元首联络，自然我们就联络配搭的合适了。我们与主联合，我们与主联络啊，底下百节各按各职呢，就能够联络起来，联络合适了。因为这是枢纽，这是元首，这是中心。同样道理，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大家彼此同心呢？我们与主同心。那他底下这一整段呢，我相信保罗写啊，不是那种意识流的那种写法啊。有的你看那个电影艺术画画或什么，可能是意识流，就是他心里面心之所至，他就写到哪里去，画到哪里去啊。这个保罗写不是这样子，保罗写他有他的一个结构在里面。你注意看啊。保罗这个结构，我相信他有他的意思在里面。他前面提出这样的劝勉，他也知道读书信的是人，是被称义被救赎了的罪人。虽然是基督的门徒，虽然是义人，但是我们还有肢体里面的律，还有这个肉身的难处在里面。常常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会落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那我们怎么样能够有什么就要呢？所以他提到，他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如果保罗停在这里的话，那我们现在查经呢，我们又有另外一个课题要来，大家彼此要来争了。争什么呢？好，我们与基督耶稣的心同心，好不好？好。那么基督耶稣的心是什么样的心呢？糟糕了，画这个画像容易画，画心就很难画出来了。你要去解释耶稣基督的心是什么，不容易了，是不是？每一个这个，你只要能够拿得出东西来，我们画，大家还可以画得很好，拍照更传真了，是不是？那里面的那个意念呢？你心里面的感情你要怎么样讲？所以保罗他底下他已经把答案给我们了，他已经把答案给我们了，他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心里面是怎么样。所以他从第六节到第十一节啊，这六句话里面算是 一段最伟大的有关于基督论里面最核心的一个浓缩的叙述。他本有上帝的形象，但是呢，他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那降卑，取得奴仆的样式形象，成了人的样式啊！既然存心谦卑顺服到一个地步，且死在十字架上面，然后上帝使他升为至高，赐给他这个名，是叫所有的人，所有的无论是天上的天使，地上地底下的，都屈膝，都口称耶稣基督为主。这里面你注意看啊，那你要问，我们的主啊，是上帝，第二位格的上帝，有上帝的形象，与上帝同等，为什么他会愿意降卑到这世上来为我们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那个背后真正的那个 driving force 是什么？在他的心里面所充满的是什么？哇，你读了，你在思考，你就注意到这里面第一个，他让我们从这里面看到的就是爱上帝。我想你把上帝所有的其他都把它一直好像剥洋葱，剥到最后，你注意到就是爱上帝，全部就是以爱。难怪使徒约翰他写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难怪使徒约翰他在写他的书信的时候，他特别提，他说我们原来不知道什么叫做爱，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哎呀，我们从此我们才知道什么叫做爱。哇，你把这里面你来看，第一个他要我们看到的就是爱，就是这个心里面所发出来的，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他的心里面到底有些什么？真正的，我相信充满着爱。最大的原因，你要能够给出一个原因，为什么我们蒙主救赎呢？为什么他给我们权柄，我们能够跟从他，称上帝为我们的父呢？就是爱，是不是？那么你再看，你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两件事情。你想，上帝的安排，救赎的安排，居然是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这里面马上让我们提醒我们两件事情。哪两件事情？就像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他说犹太人呢喜欢的，犹太人追求的是什么？是神迹奇事，是能力。希腊人追求的是什么？追求的是推理、智慧、哲学。这两种人来看耶稣基督的救赎，看上帝整个的计划的安排，他们一定百思不解，很难去抓到施洗约翰指着耶稣基督所讲的话，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他们一定莫名其妙。从这里面哪里看得出上帝的能力来呢？从这里面哪里看得出真正的所谓的智慧来呢？是不是？所以保罗他在哥林多的书信里面他要讲，他说这边的是强调神迹，那边强调的是智慧。他们搞来搞去，他们认为耶稣基督的死最软弱的死，耶稣基督的死死在十字架上最愚笨的、最蠢的这种安排计划跟整个的做法。但是保罗他怎么讲？他说这总是基督的能力，总是基督的智慧。十字架就成为保罗传扬的中心。所以你把这里面再读，你注意到原来这里面所保罗在字里行间要告诉我们的，是从这里面来认识耶稣基督上帝作为里面的智慧，来显出他的能力。这个能力大到一个地步，大到一个地步，把人挽回回来。 胜过死亡的权势，从死里面复活。所以这里面这一小段里面，保罗他在写第六节到第十一节，告诉我们他来帮助我们来真正抓到基督的心到底是里面是些什么，基督的心到底里面真正的内容是什么，是爱，是智慧，是能力，从这里面呢、来显出上帝的荣耀来。所以到一个地步，他赐下的名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而且使他高举啊，父把他升为至高，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无不聚集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把一切的荣耀呢都归给父上帝。所以从你真正认识耶稣基督的心，你会感受到、体会到充满了他的爱，你会认识上帝的智慧，你会看到上帝的能力，你也会像这一段经文里面所讲的，我们屈膝，我们称他为我们的主，把一切的荣耀归给我们的父上帝。所以保罗他一定有他的一个思路，他在写他要弟兄姐妹们同心，他的的确确夸奖他们，夸奖他们从开始的时候就同心，就同心合意，兴旺主的道，也深愿主动了善功呢，一直能够成全这个工作啊。他也讲大家要同心，要有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所以他这边提，你可以看保罗写这些事情不是唱高调，因为他也知道啊，有很多反面的拦阻，所以他才讲不要结党，你一结党就分块了，你怎么能够同心？也不要贪图虚浮的荣耀，人一贪图虚浮的荣耀，因为荣耀有好多地方不同的方面来的了，是不是？撒旦他都答应应许要把荣耀给你，他连上帝的儿子到世上来，这个还没有出来传道之先呢、圣灵带着耶稣基督到旷野，受谁的试探？受撒旦的试探，连撒旦都在试探上帝的儿子，在人子的身份上面，他说：“你向我拜一下，我就把天下万国的荣华统统赐给你。”你看，撒旦他也用这个所谓的虚浮的荣耀来引诱人啊。他们最初用一种虚假的应许，也是某种的荣耀来引诱夏娃，你一吃你就眼睛开了，你就有智慧了，你就能够像上帝一样能够知道了，这也是一种啊，想人想要得的一种的荣耀，尊荣。荣耀有的时候彼此来的，很多很多在这个甚至在这种各行各业里面彼此标榜，可能因为生意利益上面的关系彼此结盟，那你想想看他们会怎么做，他们就彼此标榜，彼此来互相吹捧，这是人与人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都可能做的事啊。但是我们要追求的荣耀，如果是被这些东西给拿走了，你就失去了那真正最大的荣耀了，就是他要把我们要带进上帝国度的那个荣耀了。如果我们去追寻别的荣耀，我们彼此也很难同心，因为大家都要争胜，大家都想要能够被这个光给照到，到一个地步自己能够反射出光来，那能够同心吗？一个自高自傲的人能够容易与众人同心吗？不容易。所以他说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呢、比自己强。谦卑就好像罗马书第十二章里面所讲的，俯就卑微的人啊，俯就卑微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就带给我们有很大的这个推动力了，能够知道自己有什么 缺点，有什么疏失，有什么不足，有什么需要再加再努力的。然后呢，不可以自私自利，你自私自利怎么能够同心？所以保罗并不是不知道这些人的软弱的地方，虽然夸奖腓立比教会同心，在字里行间里面还是再三的叮嘱一定要同心，以基督的心为心。那这样子的话，我相信我们再来思考说有什么就要，对我们来讲就不是一个很重的担子，不容易做到的事情了。你说是不是？我们一起祷告。